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我们见到那些探子去了迦南之后，回到来以色列里头，见到他们有好多人，有十个就觉得哎呀不行，我们打不赢的了，有两个就觉得啊靠上帝我们一定得的。那么当然啦，要令到士气下跌嘅人，梗系要杀咗佢啦吓。咁喺呢个嘅即系军事嘅理解里头，即系最紧要系要坚持到成个以色列人对于牛奶与蜜之地嘅盼望。咁其实嗰十个人真系冇错噶，佢哋入到以色列地，你睇下以色列人去打呢个嘅迦南地打得几艰苦，因为嗰度嘅人真系牛奶与蜜之地，即系咩啊？营养好嘛。咁以色列人喺旷野住咗几十年，散㗎嘛，即係呢个亦都系好正常嘅。所以呢我哋见到其实喺呢个嘅过程里头呢，嗰十个探子唔系讲緊假话嘅，但系佢哋对上帝冇信心啫。好啦，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啦。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民数记十三章一节到十四章十二节一段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重点。民数记十三章一节到十四章十二节当中讲述到，摩西派出十二个探子去打探迦南地真实情况的事情。以色列众百姓听信探子的消极回报之后呢，纷纷向摩西、亚伦发出怨言，神对于这件事极其愤怒的。百姓要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之前，摩西必须掌握当地的真实情况，于是打发十二探子去到作出侦查。当你要接受新任务的时候，通常你是必须了解情况，掌握应有的知识的。拥有基本的常识是对于成全神的旨意很有帮助的。加底斯靠近迦南地南部的边界，虽然只是旷野中的一个小绿洲，却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要塞之处。探子侦查过迦南地之后呢，就回到加底斯作出消极的报告，令到百姓面临着一种的抉择，是进入应许地抑或转身退出的这两种的选择。可惜以色列民缺乏信心，竟然决定说要回埃及，结果被神惩罚，在旷野漂流长达四十年之久。神话给以色列人听，他所应许的是牛奶与蜜之地。探子虽然将那个地方的土产带回来给摩西，却是惧怕于当地的巨人和坚固的城邑，因而忘记神扶持他们的大能。当你面对艰难抉择的时候呢，不要让那些不利的因素令你看不到正面的情况，你要仔细衡量正反两面，也不要让预期的困难令你忘记了神作出的应许，还有神的大能。 在大多数人持有反对意见的时候来到去发言呢，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而加勒却是甘愿孤军奋战到底，他照神的吩咐去做。当面对着矛盾，想要迎刃而解，取得大众的赞同呢，咁你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嘅。第一，系要有事实根据，正如加勒亲眼目睹过迦南美地一样。第二，有正确嘅态度。加勒佢相信神嘅应许，深信神必定会将土地赐俾佢哋。第三，系有足够嘅信心，正如加勒对百姓所讲嘅咁，我们足能得胜。在探子消极的报告之下，以色列民众就生出勃逆。人很容易将别人的意见当作事实来看待，所以提出负面意见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如果是发言的人有特殊影响力，就更加要小心自己讲说话的内容。神以大能其事带领百姓出埃及，免受奴役，经过旷野到达美地的边缘，神保护他们，供应他们，持守着对选民的应许。但是在最后关头呢，以色列百姓竟然拒绝神。今日我们都会是这样的，情愿相信神为我们解决小事，却是怀疑神能否去成就大事。听众朋友，不要在目标在望的时候轻言放弃，神已经长久带领着你前行，他一定不会叫你失望的。我们要数算主恩，那你就能够依靠他的大能。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分享民数记十四章的内容。民数记十四章十三到十九节就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众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神是因着百姓的不信服而愤怒，要将选民灭绝的。而摩西呢，就拼命地呼求神饶恕以色列百姓的罪。民数记十四章二十节记载，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因着摩西的代祷，神应允赦免选民的罪。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神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入应许之地，是表明了神的计划必定会成就的。因为时候到了，神的荣光是要充满大地。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记载，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阿玛力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试探我这十次。这里所讲的十次， 不单止指实际发生的十次，更加是强调以色列百姓不断的悖逆行为。根据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和三十二章，以及民数记的第十一章、十三章和十四章的记载，以色列民是曾经十次向神发出怨言的。这些的发怨言呢，分别发生在红海、马拉、信的旷野、利非定、何列、他比拉、基博罗哈他雅以及加低斯巴尼亚等地，还有两次呢是与马拿有关的。神在这里称赞加勒专一跟从神，跟从神的旨意是需要绝对的勇气和决心的，而跟从神的人必然会彰显出神的荣耀。虽然迦南美地就在眼前，但是因着神的惩罚，以色列百姓开始了漫长的旷野漂泊。在这里之前，他们的行军其实是充满希望的，但是现在却变得索然无味，导致这种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罪。正如约翰一书三章四节所讲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在加低斯巴尼亚面对一个决定时刻，我们都知道要作出决定从来都不是容易的，特别是对于基督徒，我们经常来到十字路口，不确定到底要向哪个方向来到行走。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事情是非常明确的，他们面临的是要凭信心进入应许地，抑或是因着不信就继续旷野漂流呢？我们见到因为不信，他们就只得回头走回去旷野，他们是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是他们面对旷野，这个时候又改变主意，他们又想进入那个有城墙围住而且有大巨人的地方，因为觉得这样总比留在旷野好。他们的心里面又想回，不如进入那个土地了。其实这个不是信心的决定，而是基于过去两年在旷野漂流的那种经验。他们假设是要进入那地，假设和不信是一样的危险的。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买了屋和新的家具之后呢，立即就失业，于是他问，既然神已经带领我去买屋买埋新的家私，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失业？朋友就对他说，我记得你在找屋的时候呢，你提过都不确定买屋到底是不是神的带领，你还提到都不是很喜欢这个小区，不过呢你最后依然是买了这间屋，现在你为什么把责任推了给神呢？你是不是靠着假设而不是靠着信心来去做这个行动呢？那他就说，我以为神会祝福我的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到底是凭着信心抑或靠着猜测来到作决定的呢？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要非常小心，有时候或者这两者都是出自神的旨意的，都是神对我们的考验，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要花时间耐心的等候，要知道什么才是神的旨意。现在我们就开始继续查考民数记第十五章到二十五章这个段落了。我将这几章称作为旷野漂流记。在加底斯巴尼亚，神已经带领以色列民回到旷野去，行走变成为游荡，行进变成为抱怨，亲眼睇见变成为哀哭，交战变成为摇摆，歌唱变成为叹息，工作变成为许愿。可惜今日有好多基督徒依然是这样。 阿摩斯书五章25-26节话：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司提反在使徒行传7:42-43节话：神就转念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在旷野40年的这段日子，以色列民对神是没有信心的。这段漂流的日子亦都对着我们说话，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信徒亦是客旅。在神的眼中，世界就是旷野。我们可能并不是这样看，但我们确实不过是过客。我们是行走天路的信徒和客旅。民数记第15章的主题就是：以色列民可以延迟神的赐福，但是却不能够破坏神的目的。虽然以色列百姓已经回到旷野，但神就说他们还是会进入应许地。神这样说，事情当然就是这样成就了。这些都是先知在旧约有这么多预言的原因。他们是以过去式的表达去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神过去所讲的说话都必定应验的。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开始研读民数记的第15章。15:1-2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神话给选民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是应该做什么的。40年之后，进入土地的下一代呢，就做了他们父辈所忽略的事。民数记15:3-4节：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作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作甘心祭，或是奉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依法10分之1，并由1因4分之1调和作素祭献给耶和华。神继续跟选民讲到献祭的事，油一因要淋在上面，油让人联想到圣灵，然后献上奠祭酒1因4分之1，这个是馨香的祭。在第8节，神说你要预备公牛。神跟选民讲进到应许之地之后呢，应该做的事，就好像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些土地。虽然这一代以色列人呢会回去拜偶像，但是新的一代呢是会进入美地，而他们是会献祭。献祭让人联想到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今天又会怎样做呢？你可能在星期日回到去教会，而这个时候呢，你的思想是会专注在圣经和主耶稣基督身上。不过当聚会完离开教会之后，你又会怎样做呢？你有没有拜偶像的呢？你有没有侍奉世界的神呢？你是不是在星期日呢就过一种圣洁属灵的生活，不过其他日子就过紧属世的生活呢？无论何时何地，主耶稣都与你同在，神都在监察住你的一言一行的。民数记15:24-26节：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作燔祭， 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误行是彷徨犯罪的意思，指到人因自己的软弱而犯的罪，并不是故意所犯的罪。神将这种罪和故意犯的罪呢，是加以区分，向人要求适当的赎罪祭。也都就是说，神虽然承认人的软弱，但是对罪呢又绝不放过，显明了赎罪祭的原则。正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所讲，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检柴，遇见他检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个是相当严厉的处罚来的。经文非常清楚说明，死刑呢是针对违反十诫的人所作出的刑罚。我们要读这一部分内容，才能够了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意义。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作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叫以色列人佩戴穗子，是提醒选民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今日很多基督徒亦都应该时刻警醒，作为神的儿女，是要同世界有分别，并且要为主耶稣基督而活。虽然圣经有关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记录并不详尽，但是民数记第十六章到第十九章所记载的四件事呢，就值得我们关注了。第十六章是可拉党的叛逆，第十七章是亚伦的杖发芽，第十八章是关于祭司的职责，第十九章是献红母牛为祭。第十六章呢是从以色列民发牢骚开始的，而这一次呢就是祭司的抱怨，是由利未人可拉所引发的。民数记十六章一至三节，利未的曾孙哥核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阿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二百五十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中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可拉呢是一个有权柄的利未人，同他一样的祭司呢就总共有250人，因为有权势的人在背后来到操纵，那叛变才能够发生。通常呢都是有能力的人用鼓动的方式去吸引住一班乌合之众，挑唆他们说，你们的权利已经被侵犯了，你们的领袖权力太大了，而你们的福利已经被剥夺了。 事实上呢，这次叛变所指控的都不是事实，完全是无稽之谈。摩西并没有捉住权力不放。回顾回摩西的历史，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呢，他是拒绝的。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领导这些百姓，甚至当神在旷野之中去磨练他呢，他依然不敢领命。摩西求神找其他人去帮他，神就派了亚伦来。摩西是世上最谦卑的人，当约书亚要先知闭口的时候，摩西就说呢，他自己巴不得所有神的百姓都能够讲预言。摩西心里面没有嫉妒的灵，虽然摩西并不完美，但是他绝对不是专权的人。那这里出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着可拉的嫉妒。嫉妒是很可怕的，所有的权柄其实都是来自神，没有人可以将荣耀归给自己。神在营中安排了各人的位置，神给了利未人特别的职分。可拉他是属于哥核支派，这个支派的职分和服侍都是神所指派的。摩西有他的职分和责任，就好像这里的叛变，他是必须好好去处理，而且是要用最高的标准来去处理。我们今天见到每个教会都会有问题，我们自己都有问题，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问题人物。教会当中大多数的问题以及不和的基本原因都是来自嫉妒。这些就是圣经要我们存着谦虚的心和行事低调的原因。我们要谦卑，因为所有权柄都是来自神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形容教会好像一个人的身子，身子有很多肢体，教会都有很多肢体。神拯救你的时候，让你藉圣灵的洗进入这个身体，你就要发挥信徒在身体当中的功能了。圣灵赐下很多恩赐，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会有来自神的恩赐，你亦都要在身体当中发挥恩赐的作用。整个身体不可能全部都是舌头，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要讲方言，全身不会都是眼睛，不会都是耳朵，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恩赐。因此教会里面就有很多恩赐，恩赐要互相配搭帮补。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信徒就有自己的恩赐。神要我们发挥恩赐的作用，你不是要做别人的事，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经文的分享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再来到去学习神的话语。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记得了，我们穿越圣经已经迈向一周年了，希望你时常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联系，不是只是你听节目我做节目，而是我们真的彼此生命的连结，是一起穿梭古今圣经内外。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